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进入第六季第一集，第六季耶，你可以想象吗？
听起来像第六年，
但好像没有到六年啦，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六季这个数字有吓到我。在放假的这个月，我们这次其实放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有看了很多书或是看了很多影集吗？
非常的多。我觉得影集的话倒还好，但我最近我刚刚大概才花了有没有快一个小时的时间跟雨杰分享我最近在看的 一部影集，叫第九节课。
因为我绝对不会看。
我真的是我用一整天的时间疯追，追完这样。我是还蛮久没有陷入一个这么疯狂的追剧了。那推不推荐，我觉得就如果你觉得师生恋是你 OK 的话可以看，那它就是属于会让你停不下来的剧啊。所以如果你想要感受那种气氛的话是 OK 的。我觉得它就算是一个你如果放松然后想要看一些刺激的东西的话，可以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就是影视作品，因为毕竟不能太认真嘛，因为它的主题是有点禁忌的。对，所以我觉得算是跳脱了我本身的舒适圈，然后也看了一些我觉得很棒的书这样子。
师生恋算你的跳脱舒适圈吗？
应该是说师生恋影集。
哦，因为你真的是看电影居多。
对，因为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偏好看电影，是因为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脱离那个世界
啊。
因为毕竟这么禁忌的恋爱，你不会想要就花太多时间想说啊，所以 我被他们说服了，这个 OK， 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就不 OK 嘛。对，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影集有很多惊悚跟悬疑的元素在里面啦，所以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设定而已这样子。对，就是跟他额外分享一下最近看过的一个东西。
其实本来舒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有在想说那我最近可能可以来看一下，可是听他完全分享完之后，我现在就觉得说那我好像可以不用看了。虽然就是其实听起来蛮精彩的，可是就是在题材上面我觉得大家还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然后为什么我最近会比较有时间看剧呢？是因为上个礼拜，反正上个礼拜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去吃饭，然后我爸就非常好心的帮我一直夹菜这样子，然后本来想说都没事，结果礼拜三晚上呢，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去吃了寿司郎，然后吃那个生鱼片吃得很开心。然后因为我吃完寿司郎之后，我还安排了拳击课，就我去打拳击。然后在打拳击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对劲，因为我之前去打拳击课的时候，我都不会就是哪里痛哪里痛。然后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拳击课前先去吃饭，因为我之前也会吃饭，可是我都会吃 Subway 那种就是比较轻食类的东西。但那一天我就是吃了，我就是想吃生鱼片，所以我就吃生鱼片。然后反正就是在打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好像吃的晚餐没有消化完全的感觉，所以就不太舒服。但我就只是单纯觉得说啊，可能就是因为吃晚餐了。但后来在打完拳击课回家的时候，其实那一整趟路途我都很不舒服，甚至后来是叫计程车回家，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走在路上，就是一直有一种我要喘不过气，然后全身都在冒冷汗的感觉。后来到家之后，我一打开门，我就看我妈躺在沙发上，我妈就说、哦、我有点发烧。我就想说天哪，我们家怎么了？就是我爸先开始拉肚子，然后我妈又开始发烧这样子。然后后来那天晚上就是还是有种没消化完全感觉，可是就没有到太不舒服到不能睡觉，所以我就去睡觉了。就睡到一点多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是被肚子绞痛惊醒这样，然后我就冲去厕所大吐一番，然后大概吐了四五六次吧，就真的非常多次。然后我才惊觉想说啊，我可能肠胃炎了。然后为什么会肠胃炎呢？因为就是我爸传染给我的。
哦，所以他是感冒型肠胃炎是不是？
对。然后因为我那天是凌晨嘛，然后加上就是我妈也不舒服，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先就是吞一颗胃药，让明天就是至少可以去上班。结果明天去上班的时候，我在去上班的途中也是一直狂冒冷汗，因为上礼拜四其实很冷，可是我穿的也没有到很多，但是我就是一直流汗一直流汗。然后到了办公室就是肚子也是一直闷闷痛这样，所以下午后来我就请假然后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果然证实就是说哦对，这是肠胃型感冒而且会传染。然后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我爸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没有跟他说呢？因为我们还一起去吃饭，然后他还夹菜给我吃，然后我妈当然是理所当然会得嘛，就是因为天天跟我爸相处在一起，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家三个人都挂病号，所以我就突然间多了很多时间可以追剧。
那在我们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笑的小故事。就是昨天我们刚好全家吃完饭然后在散步的时候，我爸跟我弟都在聊一些话题，但是其实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但反正他们好像就在讲说、啊、商学院的学生很多人毕业之后都想要进到某一个地方工作，然后我爸的句子还没有讲完，他就说他们都会想要去到那个摩根，然后我妈就在那边超大声的 大声放送，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摩根费里曼，而且是超大声，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在路边笑到肚子超痛，因为我爸要做的是摩根史丹利啦，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妈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她就突然大叫一声，然后不小心讲成摩根费里曼，然后后来她在路边就停下了好多次，因为觉得自己讲的太好笑了，对，所以就分享给大家，我真的觉得太爆笑，因为我妈很常做这种事情。
你下次可以投稿给莱摩，因为她不是会征稿就是说家人说错话的糗事吗？
对对对，好，没问题没问题，希望她不要听这一集。
他不会听吧？
应该不会，如果有的话那我就是你的粉丝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一集实际上要聊的是我们第五季最后曾经有小提到的一个主题，
嗯，
然后他就是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其实我完全不记得，抱歉。
好好笑。好，那我直接来跟他揭晓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我们之前在年底的时候就讲过，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会有新年新希望了，
嗯，
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就是很详细的解释说为什么突然好像我们就不想要许新年新希望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先来聊聊，就是你以前是那种新的一年你会写下来，或者是你在心里很认真跟自己许愿说这个就是我新年新希望的人吗？
我不会特别写下来，可是一定会有一件事情会变成我的新年新希望，就是我希望今年可以减肥。
每一年都会讲吗？
有记忆以来、
哦、
而且是一年里面可能会出现大概2到3次，因为一年的结束的时候要开始新的一年嘛，新的一年就是一种新气象，所以就会想说那我要做一些新的改变，所以就会第一个愿望许的因就是今年要减肥，然后大概这样子进行到年终的时候，因为我生日在年终，所以生日的时候我会许这个愿望，希望今年要减肥，然后就会一直到差不多年底，然后到年底又是下一年的一个新年一年嘛，那就是今年我一定要减肥，然后再到另外一个下一年的六月又是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我会想说今年我要减肥。
你知道我每次想到新年新希望，我都会想到那个 BJ 单身日记，刚好也是就是年初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在日记上面写说要减肥，然后要戒烟，然后好像要戒酒，然后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男人，
对对对，
然后就周而复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有一点这样，就是我不会真的写下来，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写下来的话到时候没有达成就是很丢脸。
怎么会丢脸？你的东西也只有你自己看到而已啊。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啊，每一年都许了一个不会完成的愿望，就会对自己失望这样子。
哦，
所以就是有点不想要留下记录给自己当把柄笑自己，虽然听起来就很荒谬，但是我就是不会写下来，但是我会在心里许、然后的确啦，大概是从可能国二国三开始，就是会开始有一种哦想要变瘦，然后以前的话可能会说希望今年的功课变得更好，然后可能就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小目标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最近几年的话的确就是还是会对自己的身材有期许，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希望可能事业上会有什么样子的成就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还是会这样许。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可以不用？
其实大概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但是真的有认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准备要进入今年的时候，所以应该是2022年底的时候，
所以算很最近，
蛮最近的。
那个转捩点是什么？
我觉得转捩点是因为你已经在进行你可能本来会把它当成是新年新希望的行为、就是因为刚好我是从去年大概11月12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就是比较规律的运动，然后规律运动就是当然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要减肥，可是你开始规律运动之后会变成说你的心态会被调整成为说你是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有力气，或者是你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健康，所以当这个心态已经变成在正在进行式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想到说我的新年新希望要来立一个说我今年要减肥。
那除了就是运动帮助这件事情之外，你有许过其他的新希望，然后你就发现你在可能还没有到年底之前你就开始进行了这个计划，然后而让你觉得不需要再许吗？
好像没有可是我其他有许过新年新希望是譬如说我今年要看几本书，然后今年可能要多去别的地方玩什么这种的，就其实我许的愿望都是属于我有进行的话应该就可以完成，可是我都没有真的去进行它，所以它都没有真的被完成过。因为它就是一个目标嘛，然后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在自己生活方面上面，所以我就会觉得目标在那边但我不一定要达成。对，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现在不会许新年愿望啦，因为依照就是我也活了20几年了，也该知道自己的本性就是如此。对，
我觉得针对那个身材，因为我们都一直长期以来有这个梦想嘛，讲梦想算吗？但反正就是以前我就一直觉得有一个希望可以达成的身形，当然我觉得现在说没有也是骗人的，我还是对自己有一些期许。但我还蛮同意你说的，就是我发现当我有一个我想要许新年新希望的这个意念存在之后，你就会开始等，就想说我就等1月1号那一天我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啊。
但事实上是你绝对不会在1月1号那天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就是你只要12月31号你很懒惰，你1月1号还是一样懒惰。
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影片，然后他就是拍说1月1号你走进健身房，然后就会出现一堆你平常没有看过的人，然后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然后到了1月3号健身房就会超空。
我真的就是以前就是这种人，因为以前的话高中没有健身房嘛，就不会加入健身房，所以就是可能会开始做什么郑多燕啊，或者是可能上网看一些影片，就是你就会开始想说啊，我要 follow 哪一个 YouTuber 的什么什么计划。但是也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上健身房，然后以前是有家人带着，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好像在你还没有许新年新希望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着手做着他们认为很对的事情，或是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我后来是有点直接是意识上觉得说，好像你要改变，你不用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借口说好我从明年开始改变，或是过完年我再改变，因为其实真的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明天开始做还比较简单一点。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你真的要我们许新年新希望的话，比较像是今年你希望自己能够体验到什么感觉或心情的那一种愿望。
嗯，
就好像不是具体像是以前会许说我要看几本书，我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而是会可能会跟自己说我希望今年我可以体验到真的喜欢自己的身形，或者是我希望今年可以体验到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嗯，
这种比较偏心情层面的嘛。
嗯，真的。而且因为像我们之前有聊过很多跟身体有关的话题嘛，我就觉得其实你不管到多瘦或者是你的体重多轻，其实我觉得跟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没有正相关的。因为当你真的假如说达到了某一个你想要的程度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其他不满意的地方，就假如说你的那个心态是一直在找自己缺点的话。所以我当然就是觉得可以把心态转成那样是最好。而且我以前也是那种会觉得诶，好像是不是应该要设立目标说我要读几本书。但是我去年是真的2022年我有设这个目标，然后的确我也有达标，但是我发现对于读书设目标这件事情我有一点被绑住。就是一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读书要设目标，可是当我之前就是可能有看到有人讲说天哪，一年才读这么几本书还敢说自己很爱念书，这种人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这样子的说法，我就觉得说所以这样是很少的意思吗？所以一年没有100本是很少吗？就是就会开始好像小时候你在玩积木，然后大人说哎，你怎么这样叠啊，这样叠不对，那你在这之前本来不觉得哦，积木有各种叠法是哪一些是对哪些是错，但是可能从大人说话那一天起你就会觉得啊，所以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
嗯，
我觉得我自己就有点被那件事情影响到，觉得说哦，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数量，我好像不能跟别人说我是一个爱看书的人。
嗯，
但是在这期间我有跟一些家人朋友分享过这个想法嘛，我就是有讲说其实我真的有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说看不起自己，但是我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但是难不成我看的书其实对于很多喜欢书的人来说真的太少了吗？
嗯，
那我爸就有讲说他之前有听过一个他反正他很崇拜的人啦，就是他在当兵的时间把一个讲历史的系列丛书整个看完，那他就是只看了一套书，但他把里面的历史就是理解的滚瓜烂熟。他说那你能说他看的书少他智慧少吗？不会啊，因为他真的看了他喜欢的书，而且他得到了他需要的知识。他说怎么会有人用量来算就是知识或者是你得到的东西呢？他说会这样说的话，你没有去细看他到底看了哪些书嘛？或者是我今天这个礼拜看了5本书，但3本书是我不喜欢的，我心情一样好不到哪里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在克服一些这种很好像听起来其实很愚蠢，但是实际上是真的有困扰我一阵子的那种算是一些信念吧。所以我觉得有破解这件事情让我在新的一年，尽管我还是有就是在 APP 上面设定目标，但是那个目标比较像是我就想做个记录，然后就看看今年读了多少本书，那就算最后的数字是55好了，没有达到我原本设定的目标，我也不会觉得难过了。
那你在看书这件事情上面，你那个数字是逐年增加的吗？
我觉得是，但是可能主要也是因为有做节目的关系
哦。所以其实你以前也不会把看书的数量作为新年新希望。
嗯，
那你以前的新年新希望都是哪一种？
我以前的新年新希望，
除了身材相关的，
我觉得我好像都只是会觉得说，哦，希望好像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我很少给自己很确切的目标。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建立在其一是你比较小的时候比较没有所谓的我一定要做到哪些事情，只是会觉得说，啊，希望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然后再来一部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确切的目标，你就会确切的知道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
哦，
我不喜欢知道自己很失败的感觉，应该是说谁喜欢，但是我就是那种我没办法立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拿全校第一名，然后我很明显在学期最后发现，哦，我拿不到全校第一名，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你是那种会给自己就是确切目标的人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个东西的话。
我会，可是我如果得不到的话我也不会真的就是难过或伤心，
就是，哦，我就立立看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
就是蛮消极的。其实我对设立新年新希望跟设立目标来说，我就是一个比较偏消极的人，因为我知道就是如果我真的把压力放在自己身上的话，痛苦的是我自己，但我最终的目标其实只是希望天天快乐而已。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这两个人也太就是这个愿望也太小了吧，什么叫天天快乐。可是就真的是很多时候我设目标，我最终的目标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目标可以为我带来快乐。就是真的身材啊，看书啊，或者是想去哪里玩啊，这些它真的都是引导到一个就是我认为说我拥有这些条件之后我会快乐，而不是就是其实你不用真的去想着这个目标，你只要在每一天都选一个有快乐的事情做你就会快乐。
我觉得是真的，就是还是可以许愿。那我觉得第一个是你不一定要等到某一个时间点再许愿，就有点像是之前很多人都会讲你有一件漂亮衣服不要等生日那天才穿，就明天就穿，这个假日就穿。我觉得许愿也是一样的，就例如说如果我想要许一个愿望是我想要变成一个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那我应该就许这个愿望，而不是许说今年我要看100本书。
就是你许的应该是最终的那个目标，
对，
而不是方法。
对对对，
嗯，
因为例如说我去旅游好了，或者是我去跟朋友聊天，或者是我去看一个博物馆，都是可以帮助我获得知识的方法。那看书是其中一个，那帮助我增广见闻的东西也不只是看书。那我觉得与其专注在数字上面，不如就专注在感受。虽然比较空泛，但是也回到我刚刚那个，就是你永远都没办法说自己失败了，就是只要你觉得哦，我有感受到快乐，或是我有感受到我成长，那你就可以说啊，今年是一个很成功的一年。然后 我后来还有另外一个体悟是，那天我刚好在跟我妈聊天，我有点忘记原因是为什么啊，好像是我在跟她分享说，可能我在跟年纪比我小的人聊天，然后可能跟他们分享一些可能在大学的时候经历到一些事情，然后我妈就说啊，好难想象当初你高中的时候天天都吵着说你要读服装设计系，你只要学服装设计这样子，结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英文系毕业的学生，然后跟学生分享要怎么样可以把英文念好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已经回想不起来当初跟爸妈讲说我也一定要读这个系的那个心情了，就我完全回想不起来。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懒得许愿的原因也是因为很多时候，甚至讲2020年好了，我的愿望是什么，搞不好我2022年完全没有任何共感，我觉得说为什么2022年那么想要那个东西啊。我就觉得好像有时候你甚至在几个月之间你人生的目标可能会有很大的转变，可能假如说你认识了某个人或者你去了某个地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与其设立目标，不如就是其实且战且走吧。就是例如说在我做节目之前，我可能有很多愿望是我这辈子没想过我会有的，那做了节目之后可能就是默默的，你也没有特别预期什么，但是很多事情就突然蹦出来，你就会有新的梦想。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有耶，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到现在都没有变，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体会到说其实不用特别去有设立一个目标。就是譬如说我们做节目一开始就真的只是我们希望可以聊我们喜欢的事情，然后有没有人听好像也不是真的我们很在意的事情，而是我有把这个节目做出来。所以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设在说我们有把节目做出来而且持续的做下去，那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有达成这个目标。所以也是因为我们设了一个相对比较靠自己就可以完成的目标，所以我不会觉得说设立目标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在新年新希望上面就变成说，很多新年新希望 很多时候都会牵扯到别人，那如果他牵扯到别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的那个可控因素，那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新年新希望就会非常难达成。就譬如说我今年要谈恋爱，那你今年要谈恋爱的话，你可以确定说好，你真的自己努力去外面追求，你真的会遇到那个也喜欢你的人或是愿意跟你一起谈恋爱的人吗？就这个不确定吗？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不许愿这件事情帮助我很大，因为我就不会把年底看得这么重要。
哦，所以你本来有因为会许愿望然后把年底看得很重要，然后会希望在年底前赶快把自己就是有许愿的事情做完吗？
我觉得我没有这么积极，我都是有一种我就从现在开始摆烂，我从1月1号我再好好过，你知道吗？
哦，没有，那这个心态就是一种哦，我明天在减肥，哦，我明天在开始看书，
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嗯嗯，那我觉得我会没有开始许这个愿望也是因为开始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要等什么事情是明天再做。嗯，因为我以前就是属于包括念书我也会想说今天好累我要睡觉明天再念。
我觉得可能也跟我现在的工作性质有关，还有我不是学生，就像是你问上班族说哎，现在是不是暑假，可能想说 暑假是什么，寒假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在过这样子这么泾渭分明的生活了，他就不会觉得说好像他必须要等到暑假才开始放松。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因为我的休假时间不是周休二日，然后或是国定假日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有一天我突然发觉说时间是人类定出来的东西，日期也是人类定出来，当然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可是今天是1月1号还是12月31号对我来说其实生活来说没有感觉，或是你问原始人他们有没有感觉，我就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是你只是希望有一个外力来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就是例如说大家都会讲说啊，我们年底了一起来许愿，但是我觉得当然集体意识或是那种大家一起觉得说我们一起变好，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有帮助的。可是后来我就发现 与其这样想，不如就觉得每一天它没有所谓的那种时间压力，就是你从今天开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帮助我很大，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发现不许愿其实是更好的帮助自己拓展你的可能性，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好期待下个月我会拥有什么我以前没有想过的目标。嗯，你就不会觉得说啊，那我明年再来看看有没有可能发展一些新的兴趣好了，或者是明年再来想可不可以认识新的人好了。
那其实我觉得比起不许愿应该是说你不许长久的愿。嗯，你许就是你认为现在就可以发生的愿望。
哦，对对对，嗯，因为我以前就小时候就很喜欢许大愿，就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当服装设计师，就是13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想25岁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以后一定要跟谁结婚，然后我就想说哇，那小时候怎么会觉得25岁还想要这些东西，也就是也真是很天才这样子。我就想说我都已经不知道半年后的我想要什么了，我凭什么在那边为一年后的自己许愿呢？
可是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就是你还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你会一直想说你未来要干嘛，你未来要干嘛，但当你真的到了那个未来，知道你可以努力的空间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你反而就不会去期待那个未来，而是期待现在。
对，而且就是当你的目标很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现在做什么好像都有点够不到那个东西嘛。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追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发现你设了一个目标你追到了，那下一步是什么。嗯，你好像都没有想过然后了要干嘛，但也有人是用这个当做自己的那个动力啦，就是我先达成一个目标我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可是人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教科书式可以去照着一步一步走的。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了一个有一点我觉得这不是禁忌，但是就是如果说目标是活下去的动力的话，那然后现在我们又没有一个这么明确的目标，那你觉得让你每天早上起来觉得说今天要继续往前冲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
这个哇，这个很 deep。 我觉得目前的话就是想要把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做好。嗯，像我现在因为我就是在全职上班嘛，所以对我来说每天起床就是工作上我有什么样子的事情需要被完成，那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好之后我就可以去享受我下班后的生活。嗯，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前阵子我在 滑 TikTok 的时候，不意外又是 TikTok， 今年还是会继续听到这个词非常多次。有一个人就发起了一个活动，是他是一个全职上班族，然后他上班的时候都在期待假日发生，因为他期待假日的到来，就是因为假日会让他有时间可以做让他觉得他活着的事情，譬如说跟朋友出去，去野餐，去爬山，去游泳，就是做任何让你觉得非常有活力的事情。他就觉得说，那所以我生活只是为了假日而活吗？我的一到五在干嘛呢？就我一到五就是像个机器人一样去上班，然后回家，然后很累，然后隔天睡觉起来又再去上班，这样子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我对日常生活是没有任何想象力的嘛。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所以他就上网找了一篇文章，然后那篇文章就说，哎，有80件事情是你可以尝试在就是你工作天结束的时候，然后可以做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你每一天都有活着的感觉。所以他就开始进行这个挑战，然后就包含就是，哦，下班他可能可以去看海啊，下班他可以去跟朋友吃饭，然后去看电影，去跳舞，就是把你的日常生活除了上班之外再安排一个你会感到很兴奋的活动。就我知道这个概念我们很久之前就讲过，不过就是现在在重新重回职场之后，就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我突然想到两件事情，因为我刚自己先问了你一个很 deep 的问题，而且我完全没有预期你会怎么回答，但我只是想说你既然提到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许愿都是为了反正我都要活着了，不如就有些目标这样。然后就是第一个想讲的是，我还蛮久以前听到女子健心室，她要访问一个人叫做老吴，她是在身心灵圈蛮有名的一个人，然后她当时就是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然大家对于灵性有没有兴趣我觉得这个都没关系，但她讲到一个练习我觉得很好玩，她是说她会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之前，然后就想就是他一定要想到一件让他兴奋到可以想要起床的事情之后他才能起床，就好像是我忘记他是他听到一个声音这样跟他讲还怎么样，但反正他每天很认真练习，因为他就会想说我等他起来就要帮我小孩弄早餐，然后带他们去上学，反正就是一头拉苦要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都让他兴奋不起来。然后那个声音好像就是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想到一件足够兴奋的事情就不要给我起来，就是有点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我只是为了其中两天再转的话，其实老实说啦，我自己也懂那个感觉，就是你只有在期待周休二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到底还要多久，所以如果可以想到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可以看一个电影或者我看一个什么影集，然后想到这件事情我再跳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练习。虽然我之前就发现，哦，有时候想想想就不小心睡着了，就觉得好累哦，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意识上的转变，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让你期待。然后让我延伸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前阵子看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心流。然后心流这个概念因为这本书很畅销嘛，所以大家就一直在讲，然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惊艳的地方是，他除了聊到了很多所谓的职人他们在做他们工作的时候当然会进入心流，因为他们热爱他们在做那些公益啊或是运动员什么的，另外一方面是很多例如说在做所谓很多机械式工作的人他们也会进入心流，但是会不会进入心流不是跟你的工作属性有关系，而是跟你这个人怎么看待你在做的事情有关系。所以如果大家会觉得你的工作让你很痛苦，然后你想要看看能不能在同样的情况下找到一些心灵上的解放的话，我觉得心流很不错，因为它比较不是讲说，哦，你每天冥想就会找到生命的意义，不是这种你看完之后会气到把书丢掉的那种方法，而是它会告诉你说在同样的一些情况下你要怎么做让你可以至少控制你的意识，因为你不能控制你的老板要叫你做什么工作嘛。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想要改变你生活品质的话，那心流它里面提供的一些掌控意识的方法是可以转变你看待生活的一些面向啦，不能说全面，但是我觉得它有机会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但是照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反而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让自己觉得活着的小碎片，但又回到了那个很久之前聊过迪士尼就是让我们非常喜欢的那个动画片，
灵魂急转弯对不对，
刚突然忘记叫什么这其实就是那个概念啦。所以如果是照灵魂急转弯所说的话，真的就是你每一天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找到一个让你觉得它值得被你注意，然后你注意到了会觉得很快乐很开心的小事。哦，天哪，又回到了上一季的最后一集
对，
就是如果你是有意识的去注意这些发生在你周遭的幸运小事的话，那也许新年新希望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那么大的议题了。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个性还是有关系，因为毕竟 某些人他就是会有一个终极目标想要达成，就例如说他可能想要有所成就，可是这个成就不是随便的成就，是他一定要成为 NBA 篮球明星。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这么确切的目标，然后你跟他说不行，你的愿望要是我要身体健健康康，他可能每天就是很以泪洗面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你想要达成的东西有多少，但是我觉得混合式的目标会比较好。因为像我现在，如果你要我老实说，我还是会希望就是有一些大目标我想要达成，就例如说我希望我的就是身形可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肌肉程度啊之类的，但我觉得它大前提还是在我的身体要感觉良好，这个东西我要先感受到，然后我再去追求那个所谓比较大的目标，或者是说我希望我的皮肤可以有什么样的状况，或是我希望我的语言能力可以进步到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都还是在我希望我可以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觉得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那个感受本身才是最核心的。所以我觉得混合式的会比较适合大部分的人，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他是没办法靠着日常小事就活过每一天，那他还是要有一些期待，就是说我今年要去杜拜旅行，我要去加拿大玩，就是有这些旅行计划还是会让你工作的更卖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跟雨姐讨论，就是关于新年新希望的部分。因为以前就是我有分享过嘛，我是会去买那个手札，就是那种别人设计好的手札，然后去填写，然后他都会跟你讲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期望啊，然后还会有那种什么季计划、月计划、周计划，然后最后一整年再去统整。可是我每次在写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确切的计划想要写下来，就是我一定要达成 ABCDFG、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我不太适合这个体系，但不代表这个体系对其他人来说没有用。很多人是靠着写计划过出他理想的人生，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不写周计，就是那种别人设计好的周计划，也是这个原因了。如果你觉得听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觉得很就是有种向你呼喊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就是不要许愿，你可以每天都许愿，但是可以不用等到新年的时候再开始许愿这样。
就是其实许愿不分时机，
对，
许愿只分你有多想要那个东西。
那这一集的最后我想问，就是你觉得休息一个月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吓死我，问你要问什么灵魂拷问。
没有
我真的要跟大家说，我今天一直被突袭耶，我没有准备。
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虫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 MixerBox 合作推出的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 bonus 书虫人生特辑，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 Mixer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我自己自问自答，就这个月我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个月给我的改变是，当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会有一个内心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是会想说，那你就是前面那三年是怎么想出那么多主题的？因为就会突然有一种平常你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然后恬淡平静，好，当然有时候会有点波澜，但是可能就是跟家人朋友之间的相处会听到一些什么故事，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些以前我们聊那些主题都是怎么蹦出来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生活它真的是由一大堆小小的事情组合在一起，然后这些小小的事情如果你认真去观察的话，它会变得非常非常宝贵，但是如果在那一瞬间你没有活在当下的话，每一天就是像翻阅历这样咻咻咻就翻过去了。你不去思考的话，你真的脑袋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会更不能说戒慎恐惧，应该我会很殷切的生活在每个当下，因为如果我不生活在每个当下的话，我就会脑袋空空的过掉每一天，然后只能去期待那些所谓很大的事件发生。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惶恐，因为我不想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没有做节目的这个月，我更提醒了自己，因为其实做节目有点像是每一周都帮助你去抓回你的，有点像是一个锚啊，定锚，就是你会知道说，哦，我不能脑袋空空的生活，然后坐在这边讲一些你知道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一定要有内心有一些想说的东西才会拿出来分享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很感谢节目的存在，但是一方面我也觉得生活它是很需要靠你时时刻刻活在当下它才会有意义。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是因为你自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节目，你另外一个节目有停更吗？
过年的时候有停更，对，但是因为我的那个节目是有 读书会，
嗯，
所以变成是有一部分的时间我是会边看书然后边去反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说它不容易，但是它容易就是容易在你有书作陪，
嗯，
所以书会给你刺激。但是当今天你的生活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个节目，然后不是要针对某一个书某一个社会事件做反馈的时候，你针对你的人生你有什么好说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反馈到内心，就今天我遇到某一个事件我心情很差，我也可以就这样让它过去，
嗯，
但我也可以去思考说，欸，为什么别人不会不开心，我这么不开心，
嗯，
那很多我们的主题都是这样来的。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你要时时刻刻的一直去观察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玩，但是它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培养那个注意力的习惯，不然我也是可能很长时间就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在书啊或是影片啊或是别人的生活上面这样子，
嗯，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节目这个月比较认真在生活，当然就是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如果做节目的话我们是固定每一周都会见面嘛，然后对我来说的规律就有点像是说，哦，可能每个假日会有一天是我们见面的时间，然后另外一天我才会可能跟朋友出去或是留给自己。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节目，所以变成说我可以有一天是完全留给自己，然后一天是跟朋友出去，就是一个可能一周下来之后我会有一天是我确定我可以有自己自省的时间，
嗯，
然后那个自省的时间反而变得很重要。就是像我们在这一季开始前，我们有先讨论说这一季想要聊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很多主题都是我在那一天自省的过程中突然间想到说，哎，我想要聊这个主题。对，所以变成说我不知道我以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再生出那样的时间，可是我希望它可以变成一个习惯。
嗯，完全懂耶。因为就是我自己刚好有一个比较相反的体悟，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知道说我一定要有这个时间，就是例如说不要有任何人打扰，然后我可以去反思很多事情嘛。
但是因为我觉得相对是因为你工作比较弹性，
对 对
所以你可以有那个时间段去就是每一周至少还是留一个小小的时间给自己这样子。
嗯嗯嗯。但是也是因为我刚好最近有比较多时间是真的可以独自，因为刚好有工作室嘛，所以有时候我是独自一个人生活，我就发现人还是非常需要社交。虽然这是废话，但是就是当我自己一个人在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有很多想法，可是我需要跟一个人对话，我才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就是反正就是你当你在两个极端生活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东西都好重要。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做节目这么重要。就是虽然我们一直讲说啊，自己的时间独处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一个人来跟你分享你独处之后的心得的话，你就只能一个人一直在那边翻搅你的想法。所以也许某种程度上来说，社群它重要性在这里吧，就是让 每个孤独的个体都还是可以跟世界有点连结这样子。
嗯，
所以就感谢大家收听第六季的第一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反馈的，也都欢迎到我们的社群。虽然我们不太常 po 文跟 po 限动，但是我们一直都在上面，所以如果你想要反馈的话，都可以欢迎私讯我们，或者是发现实动态 tag 我们，我们都会在上面做回应这样子。
嗯，我们的听众来信表单也一直都是开启的，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就譬如说你也开始不许你的新年新希望，然后原因是什么，又或者是你还是会继续许，那持续让你想要许新年愿望的动力是什么，这些如果你是想要写成比较长篇的内容的话，都欢迎可以投稿到我们的听众来信表单，然后连结是在我们 IG 的 bio 连结里面可以找到。
对，那我们的 IG 或是所有的社群搜寻午后女子会或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